听见你的话语，也听到你的指引。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研读圣经的过程，感谢主，奉耶稣的名， Amen。 我上次讲了一半，就是讲到大卫与扫罗见面。大卫与扫罗见面呢，是如果从属灵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一个王被神厌弃，又兴起一个王，那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说神在这里面掌管了历史，就是说大卫做王是预定的，那扫罗被会也是预定的。那这里当中所发生的很多事情就算是从世界人的角度来看呢，它也是一个，它好像只是一个宫廷的这种变化，就是说以色列国王的更换。我们知道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呢，很多的时候是国家的这个政权的形式就是国王嘛，皇帝，对不对？包括欧洲欧洲现在还是这个王的历史，对吧？这个日本、泰国，对吧？就是说嘛，那中国也差点是这样，就是因为满清退会的时候，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那个皇帝还是在的，只是后来他们军阀这个把他给废了啊。所以这个王的更换呢，它是有一个普世的这种规律。这个什么规律呢？就是他必须是他的后代，像英国女皇，对吧？英国里面，你现在要做国王的话，或者做王的话，他必须是他们家族的，就说不是你家族，基本上你没有指望，对吧？所以呢，就是但是呢，如果一个国家发生这个王位不是在同一个家族里面更换的话，就是一件大事情。在中国整个历史呢，就是改朝换代嘛，是吧？那改朝换代的话，它里面就充满了仇杀，对不对？就是仇杀，就是说前一个王、后一个王必须把前一个王的都清了啊。所以这个以色列这个也是他王的设立，就是制度的设立呢，他是按照郡东国家的。就是按照那一代的地区的制度来设立的。因为以色列的长老跟沙漠说，我们要像列国一样，我们也要有个王嘛。所以王的更换是什么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新的王要把旧的王的所有的东西占为己有啊。然后呢，当然后代要清除出去。所以这里面如果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历史中，如果这种王的变化的话呢，如果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就是一个宫廷的一种变化。但是呢，如果我们从撒母耳记上看呢，我们知道说，在神没有高大卫之前，神已经跟撒母耳还没有高大卫之前，神已经跟撒母耳讲了说。神厌弃扫罗这个王，所以要把他废弃。所以扫罗废弃这个被废了这个王，跟大卫做王呢，他其实呢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不是因为有大卫所以才废扫罗，是因为扫罗被废，神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王啊。这个是从我们读这个撒母耳记，我们是可以看到这个历史是这样发展的。所以我们也知道说神创造了历史啊，神创造历史。但是呢，如果从只是从人的历史来看的话，却不是这样。就是我们看见扫罗做王一直做到最鼎盛的时候呢，他遇上了一次战以非利士人的战斗。这个战斗呢，出来一个巨人叫歌利亚，对不对？这歌利亚呢是。很高，他拿的这个枪啊，有100多磅啊，大概90几磅吧，这个啊，他那个枪很重的，大概是非常重的一个那这个时候呢，出来一个青年的少年勇士啊，把这个巨人打败了，所以呢，这个王呢就 把他的女儿许配给他啊，所以呢，他就成为这个青年就成为这个王的王室的一个成员，就是他的女婿嘛。那若干年以后呢，这个扫罗王死了，他的儿子没有继位，但是呢，他儿子继位了，但是就在与此同时，啊，也有一个叫做大卫王的人出现了。过了大概几年以后，大概七八年以后呢，大卫王呢就彻底把扫，就是以色列王，就是扫罗的后代呢，也就清除了。从此以后就进入大卫王的时代。这就是人类看到的历史。但是呢，写沙漠记的这个作者呢，他倒过来呢，就把这段历史真正后面的原因呢再写出来。所以其实如果你只从历史来看的话，你是看不到，一般的人是看不到说神对沙漠说扫罗做完我立扫完王我后悔了，就没有了，对吧？那也是看不到说沙漠神对沙漠说你去伯利恒这个城去高一个未来的王，也是看不到的。所以读沙漠记的话呢，所以就是等于是从神的角度呢再把这段历史呢我们再看一遍。所以这段历史最所以我们要从两个方向来看。所以当我们读这段历史的时候呢，所以我们就有两个角度，一个呢就是从神主导这个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那这个呢就是神要向我们揭示这个真理的。那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们就从纯历史的来看这段历史。那看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人看到的跟这个神所预定的它是有差别的啊，这里面有差别。这种差别的造成呢，就是说当然有很大部分呢是我们人为的啊，就是我们人里面的罪性所造成的。就是我说过，神为我们每个人写下的计划都是美好的，都是很好的。如果你照着神的计划做，一定是很美好的。但是因为我们人呢里面呢是有罪性的，所以我们总喜欢偏离这个神所写下的这个计划，说神写下的剧本啊，自己演出啊。就像最大例子就是亚当，对吧？神写下的剧本就是不准吃那棵树上的果子，对不对？他偏离这个剧本去吃那个果子，当然就造成我们整个人类的这个堕落。那我们来看，就是说我们上次讲到，就是说大卫跟扫罗第一次见面。那从沙漠记上来讲呢，一直有一个争论，就是说大卫到底是什么时候跟扫罗第一次见面的啊。那有些人就说，有些人呢就比较说是按照圣经的顺序，就是说扫罗被恶魔缠身，所以呢他就胡言乱语，还会发火，还会打人。所以呢他的臣仆就说，哎，我们知道有一个少年人他可以弹很好的琴，所以呢就把他请来。所以呢只要扫罗一恶魔来搅扰的时候呢，就把这位牧童叫到身边弹琴，一弹琴扫罗就安静下来。所以这个牧童就是大卫啊。所以大卫应该是在他还是牧童的时候呢，就被召进到王宫里面来服侍这个扫罗王。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有两件事，就是这个大卫的这个音乐天分之高哈，都传得很远的。因为我一再讲过说，扫罗这个人呢气度非常之小，他到了一个程度，就是说他到了后期的时候，他所有的郡城全部都是便雅悯人，全部都是便雅悯人。他不相信其他支派的人，他全部都换成便雅悯支派的人。就是圣经后面有一次讲到说扫罗对大臣说，便雅悯人啊，就这个意思，就是说 对吧？就是他的大臣都是便雅悯人，所以这个是在撒母耳记记载的。所以呢，扫罗是非常的小气，所以他会允许一个大卫支派的牧童在他帐篷里，在他神志不清的时候，在他旁边弹琴。那你可见大卫是很招人喜欢的，是不是？就是他是一个很招人喜欢，所以这个是大卫先进宫为扫罗弹琴，后来才有了我们看到的这个十七章的里面的这个歌利亚的，就是他去战歌利亚的事。这个是也有一派的人说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先在皇宫里面，然后呢再去打仗，但是呢这一派的人的说法呢受到另一派人的反击，就是说他们的最重要的理由在哪里呢？就是在十七章的这个，就是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哈，撒母耳上十七章最后一节吧，58节。这个时候我们看57节好了，十七章的57节，大卫打死非利士人回来，这个非利士人就是那个格利亚，就是那个巨人。那那个元帅呢，就引他到扫罗面前，他手上拿着非利士人的头，这个是格利亚那个头哈。这个有，你要是去一般的博物馆，你可能看见一个画，就是大卫杀死以后，一个手拿一个拎着那个头啊，一个刀吧，一个头，那个刀是格利亚的刀，头是格利亚的头啊。他扫罗就问少年人啊，你是谁的儿子？所以他们就说，如果大卫之前就在扫罗的帐中服侍扫罗的话，扫罗怎么会去问他说你是谁的儿子？就是说应该是扫罗应该很熟悉他，怎么还会问呢？对，所以他们觉得这一次打歌利亚是扫罗跟大卫第一次见面。但是我呢是不同意这个后面这个说法。我同意呢还是按照圣经那个顺序。为什么呢？我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说，大卫打完这个歌利亚以后呢，扫罗立他帐做这个，给他升官了，对不对？升完官就叫他去打仗去了，对不对？而且说，我把女儿嫁给你啊，就是说你要杀100个腓力斯人，我就嫁给你。然后大卫就带着他的战士呢，就经常出入边境去杀腓力斯人。所以基本上他已经跟那个牧童弹琴的角色已经开始相差了，就不是那个弹琴的那个牧童了。那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第二呢，就是说，扫罗问的这句话，仔细看，少年人呢，你是谁的儿子？就是说，其实扫罗是知道他是大卫，但是呢，他只知道他很会弹琴，也说他恶魔缠身的时候呢，大卫来弹琴，他就很舒畅。但是在扫罗眼中，他就是一个弹琴的，就是他这个人音乐很好，会弹琴，让他觉得很舒畅，就是这样。可是大卫突然间杀了歌利亚以后呢，他就问这个问题，你是谁的儿子？他为什么会问这个呢？我其实已经几次我都提过，就是说，第一，以色列人没有信，所以他必须问他你是谁的儿子。为什么要问他是谁的儿子呢？就是最关键最关键，扫罗有一个心病，这个心病就是当初撒母耳跟他讲的，说神立你厌弃了，要找一个新的人来取代你。那扫罗听到这句话，他肯定很多谋士，对不对？他肯定就问说，假如有新的王，这个王会在哪里？那这个王会在哪里？这个王他们就会翻到摩西进迦南时候讲的话。摩西这样进迦南的时候，谁会做王？哪个支派会出王？就是犹太支派嘛。所以这个是第一。第二，他肯定有人说，这个他扫罗的谋士中肯定有两种人，一种人就是那个做研究的，对吧？就是搞这个研究的，他就告诉他，根据摩西的这个讲的啊，我们是会，就是犹太支派的人是比较可疑。第二个就是 就是不懂这些历史，但是他会说扫罗很简单，我们盯着沙漠看他上哪我们去哪，对不对？所以沙漠曾经到了伯利恒犹太支派去高了一个王，这个事情是肯定捂不住的，有一天会传出来的。所以扫罗知道啊，所以他在伯利恒的时候有高过一个人，那个人可能就是未来的王，所以他要问他说，他如果一个人只会弹琴，这个人是不会做王的，对不对？一个人只会弹琴让他心里很畅快，这个人是不够做王的。但是一个人能够杀了歌利亚的，这个人就很可怕，这个人就可能是做王的。所以他突然间认真起来说，你到底是谁的儿子？所以你到底是谁的儿子？所以大卫怎么说？我是你仆人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这句话讲完以后，这句话讲完十八章，大卫对扫罗说完的话，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深契合。同样的道理，就是说约拿丹是谁？是扫罗的长子，他是按规定，按以色列人的规律也好，按中东人的规律也好，这个约拿丹是立做王的，就是扫罗完了他就是做王。那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说，我们看见就是说，大卫说完他是耶西的儿子的时候，约拿丹开始就是跟大卫成为好朋友。这个是约拿丹不是因为大卫能够杀了歌利亚人跟他做好朋友，记住，就说如果说大卫就一刀把歌利亚的头割下来以后，约拿丹就给他心深深相契，那就是说这约拿丹是属于英雄爱英雄的那一类，对不对？他不是，但是他讲完这句话，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扫罗这个王被弃，约拿丹也知道。那你知道扫罗王被弃，除了跟扫罗最大关系，还跟谁有关系？就是跟约拿丹啊。就是扫罗这个王被弃，说明他是不能做王的。所以我们看见两个人，一个扫罗，一个约拿丹。扫罗知道神要弃他，所以他要做什么事？他就要把未来做王的人都清除掉，他跟神是做对抗的。第二个人就是约拿丹，他知道这个神要会扫罗的王，他也就等于会了他的王嘛。但是他也在寻找那个继任王位的人，可是呢他跟扫罗的作为是不一样的。扫罗是要除去这个人，他呢是要保这个人。你会看见这两个人，这两个父子哈，真的是这个人家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未必的。所以我说呢，约拿丹是一个有忠有义有信啊，有真的是一个圣经里面我就只有看见大概是两个人比较接近完人的，除了耶稣以外，就是两个人比较完。第一个就是他啊，第二个就是巴拿巴，新约里面的。但巴拿巴俊服啊，因为他毕竟还跟扫罗吵架的。然后我跟保罗吵架，就吵架吵了，两个人分开了，对不对？他们去旅行布道的时候要不要在这吵啊吵，对不对？但是约拿丹确实是，你看他一听他是约西的儿子，他就知道这个是做王的，是吧？他就什么，他是真的不是假的，他真的是真的。然后他是，所以他真的是一个就是很愿意遵守神的旨意，他神说会掉那个王，他就愿意遵守。而且他不但愿意遵守，你要知道说大卫最后能够坐上王位的话，约拿丹是很重要的人，因为如果不是约拿丹，可能大卫已经被扫罗杀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说约拿丹能做到那样子，当然是神的恩典啊，对吧？当然是神这个神的恩典。所以说约拿丹确实是神差派来保护这个大卫的天使一样。你知道约拿丹有两次哈，第一次呢大卫觉得 大卫啊，就是大卫本来是每个星期吧，还是隔几天要跟王一起吃饭。他那个吃饭就做样子了，对吧？就做给所有人看，就说坐下来，王室成员是多少？大概是应该是右边是约拿丹嘛，左边是一个什么，然后再挨着约拿丹什么，就是大概就是大卫，就是在他这个位置是这样排的，跟王一同吃饭啊。所以呢，大卫就觉得扫罗要杀他，所以他就。到了要吃饭的那天之前，他就不敢去了。他就觉得如果我去了的话，你知道对吧？摔杯为号，对不对？有没有这样？就把他给抓起来，所以他就不去，不去，他就不想去吃饭，不想去吃饭呢。那个约拿丹就劝他说：“哎，不会的，我爸爸不会杀你的，对不对？是不会的。”他约拿丹说：“不会，不会。”他说：“不行，不行，我不去。他”他就不肯去。约拿丹就劝他，他也不去。后来他就跟约拿丹说：“我跟你约啊，如果……”我今天不去，如果扫罗见到我问他怎么问问题，你就知道他是想杀我还是不想杀我。如果说比如说一同吃饭的时间到了，大卫的位置空了，扫罗如果真关心大卫说，诶，大卫怎么不来，是不是生病了，快派太医去，对不对？就说诶，这个小伙不来，有反叛之心，派那个锦衣卫把他逮回来。他这个反应你就知道扫罗会对大卫是什么样。所以他说我不去，那约拿丹说我去。约拿丹去了以后，扫罗关心的程度就是第二对。哎，这人肯定有叛逆之心，不然他怎么不敢来，对不对？所以呢，所以那个时候就确定扫罗想杀大卫，所以就是约拿丹出城来把大卫送走，就说你去逃亡去吧。然后就在那个时候，约拿丹跟大卫立了约，这个约是约拿丹立的，不是大卫立的。他就说你做王，我做宰相，然后你要善待我的后代，就是这样啊，就是走了。这是第一次。还有最后这次见，这哥俩这次见了以后，还最后一次见面，就是扫罗带着他的军队啊去围剿这个大卫。可是呢，大卫就跟他兜圈子，他这个扫罗怎么都找不着他，对不对？找不到，就两军驻扎下来的时候，这个约拿丹一个人走到大卫那营中。你看，就是约拿丹他根本就知道大卫在什么地方，所以他就自己走到大卫那，又跟大卫见面，又再讲了一次说你做王，我做宰相，你善待我的后代。然后约拿丹从大卫那出来就没回扫罗的营，就直接回京城去了。所以这个是你就可以看见说约拿丹他一直就护着大卫。所以我们再从十八章这里看出来，就说约拿丹是爱大卫。你看啊，第一节是吧，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所以我刚才讲的那两个例子，你就可以看出这句话它是就是他后面整个的描写，就说就可以这么说，就说约拿丹种种行为，他父亲骂他，就是说扫罗骂他，他说你这个是一劣妇人生的一劣的这个小孩，说你难道不知道大卫是要拿你的王位吗？你还这样帮他，对不对？所以为什么约拿丹爱大卫如爱自己生命，就是说我们只能这样觉，就是说约拿丹敬畏神，他觉得神这样安排他就这样做，就是说他是愿意，也可能就是说也可能正是因为如此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大卫其实有两次可以杀掉扫罗，他也没杀。为什么？如果他真杀了扫罗他怎么见他的这个兄弟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是这个如果我们从这样的历史来看的话，所以约拿丹在这整个历史中，其实但是恰恰我们大部分人读撒母耳记的时候呢，我跟你讲啊，大部分人读撒母耳记的时候是不太注意约拿丹这个人，真的不注意约拿丹这个人，就是他们没有觉得约拿丹有，只是约拿丹很会打仗而已嘛。约拿丹这个重情义而已，但是确实约拿丹是一个很怪，所以这个也很符合我们整个人类的历史，也符合我们教会的历史。其实我们很多教会的时候，就是我们教会 兴旺的时候，有些人起到很大的作用，可是这些人不见得会被人发现他起到很大的作用，就是说他可能，但神有安排。那我们知道的，当然我们知道大卫对吧？知道这个所罗门对吧？但是我们不知道，成就这些人还有起很大作用，神所重用的。所以每个人呢，就是，当然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神都有计划写给我们，我们照着做呢，我们就会发挥很大的作用。但是如果我们的发挥的作用也没人认可的话呢，也不要着急。也不要着急，神记载着啊，好吧？那这个我们看见有两个人，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大卫跟扫罗的见面，其实这不是第一次，他是后面，只是说扫罗突然间认识到说，这个人可能是就是那个要取代他的王，而且呢，我相信约拿单也意识到，其实他们两父子是同时意识到了。然后你看约拿单做了第三件事，第二节，那日扫罗留住大卫，不容他再回户家。你知道要把你的敌人控制住，最好的办法是什么？留在身边嘛，留在身边，对不对？你要把他放出去，你哪知道他做什么？所以就留住。第三，紧接下来啊，这个镜头你就晃就是了。你看，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啊。第一，给他结盟。约拿单从身下脱下外袍给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王位继承人把他的外袍、刀、腰带。钱给了他，什么意思？就是你知道说古代的这种，他们等级很森严的，所以王位继承人，比如说中国的里面太子，他穿的衣服是准黄袍的，对不对？就是皇帝穿的，就是他穿的，别人不能穿的。他把那个东西给了大卫，什么意思？他已经就知道这个就是未来的，所以他把他的位置让给了大卫。他把他的外袍给他，刀也给他，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所以这个是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两父子的这个差别哈。但圣经里面就是没有讲约拿单，就是很有意思，就是说约拿单他在整个撒母耳记呢，他就没有，圣经并没有很详细的讲他这个人。他唯一讲话的时候都是跟大卫在讲话的，就是说他没有，除了那次战争以外，就是他一个人打败，就是上面打败腓力斯的那次，那后面他就没有描写他什么东西。但是这个也是这个撒母耳记作者的这个巧妙之处，因为他必须把这个主要的这个笔墨哈放在大卫的身上。但当我们去读这段历史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把他撒母这个人呢，约拿单这个人呢还原出来哈。所以我们确定就是说按照，当然是我的看法哈，就是说你如果去读解经书的话，那肯定有人坚持说这次是扫罗第一次见大卫，因为有那句话说你是谁的儿子，就是说显然扫罗是不认识大卫的。但是我觉得说是谁的儿子，是扫罗认识大卫，只是他不知道大卫的来历啊，就是他不知道大卫是哪个地方来的，对不对？我们可以认识很久，跟一个人认识很久了，才突然问他说，哎，你是哪里人呢？你是从哪个地方来的，对不对？因为为什么会突然问他，就是因为你以前认识他很久，突然间有一天吃饭跟他坐在一起，他吃很多辣椒，你就觉得说吃辣椒这很奇怪，你是从哪来的？就是对不对？并不是说他不是第一次认识他，他只是说突然觉得认识到他吃辣椒这件事呢跟他的来历有关系。因为大卫突然间本来是弹琴的，对不对？突然间可以把格利亚的头割下来，这扫罗就吃惊了，诶，你到底是谁？所以这个，因为这句话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说，因为如果他说，大卫说，哦，我是便雅悯人，诶，好，没事。但是如果说大是 那个犹太支派的，那这个对扫罗是一个造成一个极大的威胁。那有意思就是他父子俩同时哈、啊、意识到这个人就是未来以色列的王，同时意识到。而且呢，这更有意思的就是说，约拿单更最肯定他就是王，只是扫罗觉得可能是。所以如果扫罗都很肯定，可能就是把他给杀了，对不对？就是扫罗不太肯定，所以呢不太肯定，觉得有可能，所以呢他就有一个很矛盾的心理，就是说这个人呢、啊、可以为我所用，你看他这么神勇，一招就把这个哥利亚给打败了，说这个人太有用处了，所以要留着，可是他又有危险，怎么办？不准他回父家，留在我身边。就是留在我身边为我所用，也要看着他，对不对？但是约拿单确实就马上知道这就是王，所以他把他的外袍脱了给他，把他的战刀腰带全部给了他，就是说我这个位置就让给你了。就是在父子俩都同时意识到，只是约拿单就非常肯定，只是扫罗不肯定，所以扫罗把大卫留在身边。然后大卫就出了个损招，怎么损招呢？借刀杀人，对不对？所以呢他就说啊、哦，我把大女儿嫁给你，那当然大卫求之不得，对不对？做王的女婿嘛，说但是你要杀100个腓力斯人，他心想说这100个50个大卫就早就是一命呜呼了，对不对？哎，没想到大卫回来了，100个杀好了，又对他说再杀200个。这一招呢，这个大卫呢就也叫做不能说因果报应了，大卫就是说圣经讲的人种什么就收什么。哎，大卫他这一招学的挺好，他记不记得他后来八十八的时候，对不对？他怎么对待乌利亚的？就同样的嘛，对不对？你们去上前打架，全部推到让乌利亚认真的那里。所以这个大卫学这个扫罗，这一点这一招倒是学得很像哈。就是所以扫罗一意识到这样，他就希望说把大卫呢杀了，可是他又不想杀他，因为所以他不想用他自己的名义杀了，所以他就派他去前线，说你去杀腓力斯人啊，杀完了我就把女儿嫁给你。哦，他杀了100个，没死，再杀200个也没死。后来扫罗干脆就装疯哈，记不记得他在帐篷里装疯，拿起枪就去刺这个大卫，大卫就是躲闪，最后他不去了。扫罗说：“吃饭没吃到。”大卫回来，他说：“哦，我刚才这样子啊，但我不知道。这也是，我觉得啊，是扫罗是半装疯了，是吧？因为他拿起那个枪啊，他不刺谁，你知道吧？他专刺大卫，这样不像是疯子。疯子的话才会乱刺人，对不对？他不是的，他只刺大卫的。他那个枪啊，每次发疯用枪刺人的时候，他只刺大卫，对不对？他不刺别人。所以这个我觉得啊，是扫罗是装疯啊，是装疯，就是想顺机把扫罗啊大卫杀了，杀了说哦我不知道，我在这个恶魔缠身，所以这个是大卫跟扫罗见面。其实大卫跟扫罗见面的这一刹那呢，就是他当然他这个出场很有意思，就是大卫本来呢去，大卫有3个哥哥在当兵啊，也不是当兵，就是被招来跟腓力斯人打仗。那他父亲呢可能他这个3个哥哥可能是第一次当兵，或者是他哥哥也不怎么样，就是可能以前我们知道以色列打仗是这样，就是说有战士来了，就是从各个州就12个支派抽人，临时凑成一个军队，对吧？凑成军队去打仗，然后打完了，他又各回各家去了，种田啊，该种田种田，该放羊的放羊。那大卫的哥哥呢，可能第一次，也可能不是第一次，但是如果是不是第一次的话，大卫的哥哥肯定跟他父亲抱怨过，说他当兵的时候哈，他的上司对他们不好，对不对？就是所以呢他父亲有点担心说他这个哥哥啊去了这么久了，所以呢也会不好的敬意，所以呢他就让大卫去说你呢带上我做的这些饼啊什么的去前线送给你哥哥的上司，就是让他好好，就是让你的哥哥不要受委屈，所以大卫就去了嘛。所以一去的时候就碰上哥利亚在向 色列的军队叫阵说，你们有来来来出来啊、有出一个人跟我打，对吧？那以色列人都害怕，都不敢出去。但是我是有点好奇，就是说约拿单显然也在那帐中啊，为什么约拿单不去打？他也怕，就是这我是始终的想不明白。约拿单按理是不会怕的，但是我估计哈，按照我的估计的，就是哥利亚在叫阵的时候哈，约拿单其实不在那个营里面啊，其实他不在那个营里面，他可能也是后来赶过来的，但是他可能赶过来的时候看见了大卫杀这个哥利亚。所以我估算了啊，就是按照约拿单的按照约拿单的这个能力哈、啊，按照约拿单的这个为人的话，他应该如果在营中，他应该去跟哥利亚打，至少打不赢，至少也要打一下嘛，对不对？就是打了打不赢，他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啊，挺有意思。我们看17章啊，腓利士人啊，哥利亚挑战以色列军。17章第1节，腓利士人聚集召集他们的军旅要来征战，聚集在属犹大地的哈、哦，他跑到犹大这边来了。然后呢，这个腓利士人就是第4节，腓利士人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哥利亚，啊，他身高6肘01斧，头戴铜盔，身穿盔甲，甲重5000舍克勒哈。哦，你知道一个舍克勒是11.5克，啊，就是5000舍克勒，我算了是110斤，110斤知道吗？100多磅，他穿的盔甲100多磅，很重啊、哦，盔甲就100多磅，这个好像美军现在的装备啊，他扛在身上大概也40-50磅。但是他这40-50磅比他好穿，为什么？他里面有微循环，有空调的，穿上去很舒服，你知道？他这个是晒下去是很热的，不一样的，对吧？所以腿上有铜缚漆，两肩之间附着这个铜棘哈，重多少啊？600克舍勒14斤，所以他那个枪啊有14斤啊，十几磅。十几磅是不多了，你要去看那个看那个什么那个什么《隋唐演义》，那是挥起来都几百600斤、1000斤，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锤啊，那个铜那个锤都是那这个，所以我怀疑14斤，我反复核对哈，是不是14斤太少了吧？14斤太少了，那还不如那个什么李元霸那个锤的，对。所以这个是，但是蛮重的啊。然后他就站在那里说：“来来来，你们摆，他说你们出来摆列阵做什么？我不是腓利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你们从中挑选一个人，使他下到我这来，要与我战，将我杀死我就做你们的仆人。要我胜了他，你们就做我的仆人，服侍我。”就是说他站在那里说：“不用打了，列阵干什么？你来一个人打赢我，我们做你仆人；我打赢你，你做仆人。”哎，这好像是这个武打小说里面还真有这事，对不对？所以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腓利士人的话，就惊慌，极其害怕。所以我在按照我的想法呢，是应该约拿单可能不在啊，约拿单可能不在这里，因为为什么我说约拿单不在，就是。但一般的战斗来讲，就是约拿单都是跟扫罗在一起，可能呢就是说因为以色列四周啊都有仇敌，所以呢他可能呢就是约拿单可能又派到别的地方去防守别的敌人哈、啊、所以呢我估计呢约拿单是不在，可能但是约拿单知道这件事严重，可能也往这边赶，可能他赶过来的时候大卫已经去杀这个格利亚了。啊，我们时间快了，我再要一点啊，我就把这个讲完。所以呢，就是我们看继续看17节哈，17章的时候呢，在29节，他说29节，大卫说：“我做了什么呢？我来岂没有缘故吗？”他的意思说他要来去战哥利亚。但 他这句话讲完以后，就是因为歌利亚在那里挑战很久了嘛，哈，那大家都没人敢去打他。突然间有一个人，虽然是小孩啦，他们觉得他是小孩，就是一个小孩说，这人干嘛？我要去把他这宰了，对不对？那当然有人赶快就告诉扫罗，有了，我们有人要去打他。然后扫罗就很高兴，就把他叫了，一看这个小孩，他说哎呀，你有什么战斗经验吗？他说我有战斗经验，我就是杀过几个狮子，杀过几个熊，对不对？这个也算了。这个好吧，那个扫罗也是，就是扫罗其实就是无计可施了，来了一个小孩说我可以去打他，他说你打过吗？他说有啊，我放羊的时候来了狮子，我就把他打跑，来了熊我把他打跑。这个扫罗想想说，因为这以色列人放羊是很多的，打跑熊打跑就这种是很平常的，这是两码事呢。一个格利亚在那里跟那个熊那是不一样的，可是扫罗既然相信他，说好，那你就去打吧。扫罗做些什么事呢？挺有意思哦。扫罗对大卫说啊，37节的时候，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啊，耶和华必与你同在。”这我还是说，他心里大概这人去了就没回来，就说你去吧，反正无所谓，你死了就死了。所以他说啊，耶和华跟你去，他就把他的战衣啊给大卫穿上，铜盔也给他戴上。结果怎么样呢？你知道大卫多小，你知道吗？大卫把他的刀挎在战衣外，能不能走啊？他根本走不动。为什么？他根本他那个刀啊，哈。他刀啊穿啊都太大了，他刀可能都拖地了啊，所以他就不要了，大卫说我不要了，他就捡了几块石头就去打格利亚。所以当然我们看哈，就是有一件事我要跟你们讲一下，就是39节的时候，大卫又在溪中挑选了5块光滑的石子。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说，有些人解经他会比较仔细，就是说他会研究说为什么是5块石头，就5块光滑的石子，所以他们就猜5块呢就代表什么，第一块代表什么，第一块代表。但这个我可以跟你讲，就是说这个是有点这个过分哈，就是说捡5块捡6块。我不见得他有真的会，神会在这件事这么细小的事上有很多的属灵的这个含义啊。但是我告诉你，有一派人就是专门研究圣经里面的数字的啊，不管你杀死三就是彼得打上318条鱼也好，还是说是捡到5块石头，他们都会去研究这个啊。但是我就告诉你们，但你们听一听就好了，就是不需要很认真，也不需要真的相信他们讲的这个话。但是他这一点说捡5块石头，就是说他这个是历史书的写法，就是说他写这个就是说很真实，就是说大卫确实是就是这样去迎战格利亚的。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结果就是，其实大卫一颗石头就把他打死了，不需要5颗石头。那当然解经的人就说，哎呀，大卫如果更有信心的话，他捡一颗就好了吧，捡一颗一甩就死了，他就知道这一颗就够了。所以但是这样我们你要讲的话，就可能就是没有终结了，就是争论就一路下去。但是实际上我们是太过细节的话呢，有时候可能我们偏离神在这里给我们写这个圣经的真正的意思哈。当然我们知道，反正大卫是凭着信心去跟歌利亚战，捡一颗也好，捡2颗也好，捡5颗也好，当然都是在他都是凭着对神的信心去战歌利亚。老实讲，他第一次上阵打敌人呢，就是打一个以色列人没敢去面对的人呢，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很大信心的，同时也是神借着这个机会，就是说大卫杀死歌利亚人以后，基本上以色列人都知道大卫，对，这个其实是为他未来做王确实是铺下了一个很好的铺，就是他一出场所有人都知道大卫，这是这个很难得的。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但愿你也赐给我们像有大卫这样的信心，这样的展示，能够去面对我们的挑战，也面对我们的困难。主也谢谢你，也让我们有约拿单那样的精致能够尊你为大，能够愿意 遵行你的旨意，胜过爱我们的生命。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下的时间，保守看顾我们，祝福我们每一位。谢谢主，奉耶稣祷告， Amen。